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彦君主持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，我是黄彦君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是继续上周的信息，小先知书和西阿书。梁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从和西阿书第二章14节到第4章10节。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呢，是二章14节到23节，题目是旷野的回忆。旷野的经历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，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修复与神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再出发。第二段呢，是和西阿书第三章1到5节，题目是爱有多大。我们经历神的爱，能够彼此相爱，让人看到神在我们当中。第三段是从4章1到10节，题目是自食其果。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领受到神给我们的警戒，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活在主的面前，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西阿书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梁凯琳，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在空中跟各位一同思想神的话。我们今天来思想和西阿书第二章14到23节，我给他一个题目叫旷野的回忆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。和西阿书第二章14节，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应生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，那一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，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，这名号不再提起。当那日，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，又必从国中折断弓刀，止息征战，使他们安然躺卧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必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耶和华说，那一日我必应允，我必应允天，天必应允地，地必应允五谷、新酒和油，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。我必将他们种在这地，树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，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，你是我的民，他必说，你是我的神。神为什么要领他的百姓到旷野，然后才劝勉他们呢？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只有在旷野地带，人才能够听进神的话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旷野是百姓初期经历神的阶段，在一个空旷需要依靠神的恩典，需要等待神的供应，需要等待神的带领的日子，这是旷野的一个生活。 我们想到何西阿时代的百姓，他们的状态反映了今天基督徒的光景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活在人生吵杂繁华亮丽的社会当中，以致我们对神的专注，我们对神的那个聆听的心都被干扰了。我们在快速狂奔的当中，还误以为自己走在神的旨意里头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旷野，我们要隔离，我们要独处，我们要默想，我们要安静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旷野。其实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进入不同的旷野，只有警醒的人才会抓住那种机会，尽量得到他属灵的好处。希望若是你在旷野当中，你也可以经验到神与你格外的同在。对百姓来说，旷野代表了幼年的日子，代表了从埃及上来的时候。我们看到何西阿用四种观念来剖析一个神学的重点，他解释了在初期神跟百姓的关系，也说明其实那个就是神期待要恢复的关系。这四个重点的第一个就是百姓要以神为主。神其实很怀念与百姓之间那种起初的关系，也明白提醒百姓说，这就是你们要努力达到的目标。圣经怎么说呢？耶和华说，那一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，医师就是丈夫的意思哈，你不再称呼我为巴利，因为呢，我必从我的名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，这个名号不会再被提起。神要他们醒悟过来，不能够再以巴利为主，不能够再以巴利为所爱的，盲目的去追随他。因为神跟百姓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夫妻的关系，不能够容纳第三者。所以神说，你要以我为主，就是以我为丈夫的意思。第二个重点，何西阿强调那个立约的观念。圣经说，当那一日，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昆虫立约，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，止息征战，使他们安然躺卧。神与大自然立约，神又在国中订立太平，说明神不单只是百姓的主宰，其实神也是掌管自然、掌管国家的主宰。我想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，当人与神的关系建立了以后，他也会经历到生命当中的和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摩擦冲突，可能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。第三个重点提到神要聘百姓为妻。圣经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很奇怪的，这种婚姻的聘礼不用金银财物，不用这种物质的礼物，用什么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，这个聘金是用神的属性，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。可见这个夫妇的关系，这种婚姻的关系，是建立在对神的一个认识上，或者是当百姓接受这个神的聘礼，被聘为妻的时候，就是等于他接受神的属性，与神结合就是分享他的属性，与神结合就是活出他的属性。所以神说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第四，神提到他与百姓的关系要恢复，所以在二章二十三节，神说，我必将他种在这地，素不蒙怜悯的我要怜悯他，本非我民的 我必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名。他必说，你是我的神。接一节经文，其中的用的字，其实在第一章就出现过。可是呢，我们就发觉这是一个正面的，这是一个恢复的关系的一个描述。其实从以色列的历史，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这个阶段，神就跟百姓建立一个神民的关系。可是这种关系因为百姓偏离悖逆追随巴利破坏了。虽然百姓失信，百姓破坏约，可是神没有放弃。神苦口婆心的借着先知来劝导，来挽回这种立约的神明关系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反反复复我们看到神的一个耐性，神的一个爱的一个等待。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四个观念：第一，神为主；第二，立约；第三，婚聘；第四，神明关系。其实在旧约的描述里面呢，这是讲到关系范畴的一些的观念。那在基督徒救赎的经验上面，我们也同时经验到这四个过程。第一，以神为主，就是尊主为主；第二，就是忠于我们跟神所立的盟约；第三，我们就是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那种好像婚约的关系，我们忠诚忠贞不破坏；第四，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，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以致我们跟我们四周的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接下去我们思想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到五节，我们的题目是爱有多大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。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我便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。我对他说，你当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，不可归别人为妻。我向你也必这样，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祀，无柱像，无以弗德，无家中的神像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我们很不能够理解，神会吩咐何西阿去爱一个淫妇。简单来讲呢，这个淫妇不是另外一个人。三章第一节神说，你再去爱这个淫妇，这里不应该是另外一个人，否则神就有吩咐何西阿淫乱还有何西阿重婚的嫌疑了。这个与一贯的圣经神学相违，因为神不会这样子做的。而且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如果何西阿去重婚，那何西阿也没有办法代表耶和华了。你看看第三章上文说，这个淫妇是比喻以色列人，第一节说他们虽然偏向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所以这个淫妇还是比喻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曾经爱过，至今仍然爱的，是一个起初单纯忠于耶和华，但是呢，现在好像淫妇不争中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其实我们解读一段经文的时候，需要考虑历史的神学。我们从一个句子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，这个句子，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渝的爱和人不配得的爱。因此呢，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用爱有多大的这么一个题目来学习。神的爱有多大呢？第一， 神表现出爱是无条件的接纳。三章第一节说，虽然他们这样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所以其实就说明神的爱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。虽然百姓的状况或者是百姓的条件不符合，他们偏向别神，他们追随巴利，可是呢，神还是去爱他们，说明神的宽大，神的接纳。在旧约里面，一个淫妇是要被石头打死的，但是耶和华依然不改变的去爱这些曾经一度犯属灵淫乱的百姓。爱是无条件的接纳。第二，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付出代价的。你看一下第三章第二节，何西亚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。何西亚按照神的吩咐，用购买一个奴仆的代价来买这个割灭归他自己。其实他不需要这样做，可是呢，真正的爱是不要计较对方的优点、缺点、失败、软弱、瑕疵，甚至真正的爱是付出超值的代价去得到他。所以爱是付出代价的。第三，爱是委身。第三章第三节说，你当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，不可归别人为妻。下面说，我向你也必这样。所以何西亚也做同样的行动。那割灭被赎回回到何西亚身边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按着律例遵守洁净礼。可是何西亚没有这种义务像他这样行啊，因为何西亚没有做任何的错事。可是何西亚说，我向你也必这样的时候，就说明伟大的爱是一种委身的爱。神将他的爱没有条件的给人，他也期盼人向他全然的委身。所以爱是什么呢？爱是委身。第四，爱是耐心的等候和盼望。请你看一下三章第五节，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神对这个软弱善变的以色列民族有无限的忍耐，即使他们不忠心，神还是相信最后他们必会回转，全心全意归向他。所以神的爱是何等的恒久忍耐，而且对他所爱的是有盼望的。我们思想到四点，爱有多大呢？这是无条件的接纳，是付出代价的，是委身的，是耐心等候和盼望的。当我们思想神的爱有多大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保罗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他说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让我们不单回应神的大爱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，也用这种崇高的爱去爱我们的亲人，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接下去我们思想和西亚书4章1到10节，请听我念圣经的话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，因这地上无诚实，无良善，无人认识神，但其假事不见前言，杀害、偷盗、奸淫、情强暴，三人流血连接不断，因此这地悲哀，其上的民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都必衰微，海中的鱼也必消灭， 然而人都不必争辩，也不必指责，因为证明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。你这儿祭司必日间跌倒，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。我必灭绝你的母亲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。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。你既忘了你的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祭司越发增多，就越发得罪我。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，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，满心愿意我民犯罪。将来民如何，祭司也必如何。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，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。他们吃却不得饱，行淫却不得立后，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，不遵他的命。今天跟各位一同思想一个题目，自食其果。先知呼吁以色列人听耶和华的话，因为他要跟百姓们争辩。争辩这个名词很奇怪，当他在先知书当中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种文学的类型，就是一种写法。以赛亚书43:26呢，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要提醒我，你我可以一同辩论，你可以将你的道理阐明，自显为义。神竟然愿意给人一个机会，一同的来对话，使他可以回应神的责备，说明自己的理由。可见呢，神绝对不是随便的责备人。神指责百姓说，地上无诚实，无良善，无人认识神。在4:1，先知从正面来解释认识神的意义是什么。其实呢，诚实和良善是神的属性。认识神的人乃是指他不仅仅只有知识，否则的话，以色列人岂不是对神有丰富的认识吗？他呢，更是指着有实际的体验。所以有神生命的人应该活出神的属性，相同的生命应该有相同的特质。诚实和良善呢，其实只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。我们看到4:2，就是从负面的道德状况做解释，说明那个不认识神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呢？他说，起假誓，不见前言，杀害，偷盗，奸淫，行强暴，杀人流血，连接不断。这些行为，很明显的犯了十诫里面的6-10诫命。可见呢，对十诫的1-3有关于神属性的诫命，如果人漠视了，他不敬畏神，那往往就会侵犯，还有呢，不尊重人。这些动词都是属于所谓的分词，他要表达一种连接不断、继续进行的一种败坏的道德。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，无神的社会胡作妄为的人就很多，越发增多了。可悲的是，人的罪败坏了人性，就会生发出一种自私的心，结果就是污染了大自然，连锁性的影响了各种的生态。生态的失调好像一张控诉状，说明人的败坏。神本来创造一个健康的地球生态，却是被人的罪破坏了，那人只好自食其果了。经文说，百姓和领袖不必因一切的荒芜互相指责，因为先知说百姓怎么样，祭司其实更甚，所以彼此都要承担环境恶化的责任。或者做领袖的祭司站在他的地位上，他常常指责百姓，但是神知道，也按着一贯的原则，他首先责备领袖，因为上梁不正，下梁才会歪。神的斥责说明人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，里面外面都被神看透， 神呢就指责祭司的三方面的败坏。十章第六节说，教导律法的祭司藐视神的律法，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的命令。十章第七节说，祭司增多带来一个反果效，这是很可悲的现象，因为罪恶反而增多了。四章第八节说，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，祭司因为贪吃，要吃百姓的赎罪祭，所以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。一群带领百姓敬畏神不犯罪的灵兽，竟然因为要肥己，他不责备百姓的罪，反而助长他们犯罪的动机。所以神宣判说，将来民如何，祭司也必如何，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祭司跟百姓一同受罚，不得幸免，不得立后，是一种终生蒙羞的刑罚。但愿领袖跟百姓都一同领受神的警戒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很多时候进入旷野当中，我们知道这些旷野的经历需要让我们安静，重新再思想我们在哪里，我们与你的关系在哪里。因此求你恩待每一位在旷野当中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的爱的一个彰显，也让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，建立这个关系之后，我们可以从旷野当中重新再出发，能够活出你自己美好的旨意。我们经历你何等大的宽容，何等大的爱，以致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，完全是你的恩典。因此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爱有多大，就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，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，好叫当我们相爱的时候，众人就看出你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，无论我们是做领袖的，或者是我们做你的子民，我们一同受你的话语的警戒，我们存着个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，能够讨你的喜悦，按着你的心意行在这个地上，免得我们受你自己的审判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愿意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不得罪他，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愿意我们一起学习在圣经上更多的下功夫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。
主的爱不变，主的恩道永远，真爱溪水流长，浇灌心灵到天。从日出到日落，从黑夜到白昼，世世代代为我看顾保守。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他的祝福倾到你家门前。在金光高处必有恩惠祝福，留给饥渴慕义的子民。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他的祝福倾到你家门前。在金光高处必有恩惠祝福，留给饥渴慕义的子民。